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好，我是笔记侠音频师李岩，欢迎收听今天的内容。本文内容来自朱叶投稿。本期音频还可以在喜马拉雅、懒人听书、蜻蜓、乐听、36氪、荔枝等平台收听，搜索笔记侠即可。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笔记侠，查看更多内容。这两年，在字节、小米、理想汽车等标杆企业的带动下，国内越来越多企业实现 OKR 工作法，引发新一代管理式变革。 OKR 看起来火热，我们发现很多企业却根本推行不下去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企业没有正确处理 OKR 和绩效评估的关系。用好 OKR， 警惕两个误区。整体而言，企业在实践 OKR 这个目标管理工具时，往往出现两种情况，一种是惯性的把 OKR 作为绩效考核工具，一种是 OKR 和考核完全分开，绩效仍旧沿用传统 KPI。 误区一，把 OKR 视为绩效考核工具。为什么你的企业用不好 OKR？ 首当其冲是很多人惯用 KPI 思维，甚至把 OKR 当作 KPI 的变种。试想一下，如果将 OKR 作为绩效考核的达成标准，会发生什么？我们假设经理 A 制定了一个特别有挑战性的目标，年终完成了 75%。 相比之下，经理 B 通过跟上级谈判，降低了目标难度和任务量，在考核周期结束后达到了100%的目标完成率。那么经理 B 应该获得比经理 A 更多奖金吗？大部分企业按制度规定走，选择把更高的奖金给经理 B， 因为这是考核办法里面写了的，这才能算公平。而要给经理 A 更高的奖金，上级领导就难办了，因为考核制度不支持，即使经理 A 做出了更多贡献，待遇上却不如 B， 这样他以后还会努力吗？或者因此选择离职？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其中的蹊跷，这种评价方式只看到了目标的完成与否，没有尊重实际贡献。这是很多企业在实施 OKR 中存在的考核问题。你期待员工设置挑战性目标，为企业创造更多价值，但在绩效考核时却鼓励保守的行为，挫伤员工积极性。所以主流的 OKR 实践中，员工 OKR 的完成程度和薪酬并不直接挂钩。谷歌公司董事约翰·杜尔在《这就是 OKR》书中写道， OKR 系统就好比给你一块秒表，让你随时可以诊断自己的表现，但它不是一份绩效评估的手段。误区二， OKR 和 KPI 两张皮。有种观点认为 OKR 和 KPI 是黄金搭档，可以搭配使用。很多国内企业采用的策略是用 OKR 做过程管理，季度、半年、年终考核沿用 KPI 考评制度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这种两张皮的绩效管理方式能否给企业带来价值呢？飞书绩效负责人告诉我们，对于相对传统稳定的业务来说， KPI 仍有它的价值，对于不确定性强、迭代较快的业务来说， KPI 的局限性就很明显了。当我们追求执行力的时候， KPI 好用，但这是一个快速变化的时代，越来越多的行业会面临不确定性这个问题。一个企业和团队更需要大家的主观判断和及时应对的能力，去快速迭代，因此会采用 OKR。 但在规划的目标和成果不那么明显之前，将用什么方式对这个业务团队进行考核呢？ KPI 显然不适合再叠加使用，否则就回到误区一。 OKR 的核心逻辑是自下而上，激励员工大胆创新，挑战高目标，以应对行业的快速变化。而传统的绩效管理是自上而下摊派给员工，无论 KPI 和 OKR 并行，还是完全舍弃 KPI， 都很难真正实现组织的灵敏高效。正如 OKR 工作法是对传统的目标管理法的迭代一样，我们也需要配套的工具对传统的绩效管理体系进行革新，让 OKR 真正落地，让组织充满活力。不确定的时代呼唤新的绩效考核方式。绩效考核是员工价值的评价和价值的分配，但是想要科学评价员工价值，做到足够公平的绩效考核，最大的争议是，如果没有实现制定的目标，这时候的绩效考核依然是唯目标完成论吗？字节跳动率先做出了迭代，于是整个流程是，谁创造了价值，谁贡献， 然后分配激励。如何评价价值贡献呢？根据周期末的实际产出，而不是根据目标完成率。基于 OKR 的工作方式，然后在员工自评、360度反馈、上级评价、绩效校准等，让管理者不再拍脑袋，而是全方位判断实际产出。一旦有偏差，管理者逐层校准。为了帮助企业打造更好的绩效评价体系，有效激励人才，飞书基于字节跳动的实践，推出了飞书绩效工具应用。人性化的功能有利于管理者和 HR 掌握团队的真实贡献，让绩效评估更接近客观。我们来看几个有意思的设计。不为强制分布，在做绩效评估、人才盘点时，不少企业都采用全员统一的强制分布的方式，将同一个部门的员工从高到低划分为不同等级。明星员工重重有赏，末位员工则会被警示或淘汰。飞书绩效的策略是具体情况具体对待，而不是对所有的部门一刀切都要求强制分布。飞书绩效负责人说，强制分布是把评价寄希望于规则，但是有可能全部门都是优秀，有可能一个部门全都平平，也有可能一个部门99个差生。一个明星把整个部门都带起来了，绩效评估不能要求所有人强制分布，而是应该回归本质，找到真正的价值贡献者。手松手紧，所谓360度反馈，就是和你协同过的上下左右都可以参与对你的评估。为了尽量纠正360度反馈的主观偏差，飞书绩效希望通过量化的方式辅助管理者做出更公正判断。举个例子，管理者在飞书上可以直观地看到，负责打分的同事手松喜欢给人高分，还是手紧喜欢给人低分。这样做的好处是，参与360度反馈的人的主观倾向一目了然，管理者在评估下属工作表现时有了更客观的参考依据。理想汽车选择了飞书绩效，汽车部门间的协作非常普遍，有时候直线上级不一定清楚员工跨部门协作时的具体表现，飞书绩效支持了理想汽车的360度评估。大家不仅需要给出评分，也需要填写被评估人的具体行为和事例，让信息更加全面。每一条数据背后都是一个真实的人，使用时间越长，积累形成的连续数据也就越多，越有利于分析员工有哪些成长，需要什么帮助。横向加纵向校准，企业在做绩效评估时，校准这件事儿并不稀奇，有些企业还会专门召开校准会议，衡量员工的实际贡献。然而仅凭人为校准没有数据支撑，绩效评估难以规避管理者主观偏好的问题。心理学上有个概念叫确认偏见，人们总是相信他愿意相信的东西，而一个优秀的管理者往往能站在全局视角，放下个人偏见，公允地对待每一个下属。飞书绩效的特色在于所见即所得，管理者能够在系统上一眼看出员工的绩效得分，横向比较是什么水平，纵向比较是什么水平。举个例子，同层级校准，老员工是否普遍比新人得分高，上下级校准，高管是否普遍比一线员工得分高，跨组校准，同一个事业部门产品是否普遍比研发得分高。像这样对比有助于管理者跳出个人视角，站在组织整体层面审视每一个下属的绩效是否相对公正和公平。飞书绩效的灵魂在于校准，没有绩效校准，考评流程的公平性、可信度和高效性会大幅下降。听上去有点复杂，本质一言以蔽之，飞书绩效作为一种工具，通过尽可能丰富的信息输入，帮助管理者和 HR 识别公司里谁才是真正的价值贡献者。从发展阶段看，飞书正在从简单的协同办公层面向更精细的企业需求进军，呈 T 字形模式发展。过去一年，飞书收获了众多客户，包括理想汽车、元气森林、华住酒店、得到等头部企业，遍及互联网、新能源汽车、新消费、地产等各大领域。理想汽车 CEO 李想在飞书未来无限大会上表示，当我们看到飞书的团队有几千人在这么认真做系统的时候，我们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，就是交给飞书去做。感谢有字节跳动这样的一个企业，帮助我们升级了自己的组织。德鲁克说， 动荡时代最大的危险不是动荡本身，而是仍然沿用过去的思维逻辑做事。 OKR 流行之后，给员工打绩效的方式也是时候改改了。好了，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有任何感想和建议，您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。新商业干货就看笔记侠，深度专访、品牌传播、线下沙龙等商业合作，如有需要，烦请联系笔记侠商务小伙伴魏志尚，联系方式176-3188-1957，176-3188-1957。